而能够见得啊。所以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啊。若能自有真啊，理假即心真啊。如果你想真正要证得真，要怎么呢？离相啊。那你这个离相，你说你已经离相了，是不是真？你还有个离自在，都不是真啊。你尽智未亡啊，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尽，尽智未亡以前，虽然你说我离相了，对不对？你那个离啊，是什么？是断灭啊，是有作意，是止啊，是断灭啊。尽智未亡啊，还是在相对待里面呢、啊？不是圆融打成一片，还是有能所的、啊。所以离假即心真，哈啊。前面这若能自有真，理假即心真，这要怎么理假呢？要悟啊，要开悟啊，知道法界就是一心，就是你自己心变现了。所以我常常要梦醒啊，所以诸佛庙里意在言外，像《金刚经》里面说，他告诉我们离一切相即明诸佛。如果你说我已经离一切相了，所以我明诸佛，你叫了张三佛，叫了李四佛，是吧？错了，为什么？你有离自在啊，你离一切相，你那个离在，那个离刚好是断灭，对不对？离一切相什么？是悟法性不可得啊，悟一切法毕竟空啊，悟一切法是八识变现出来的，八识无虚心所变现出的假象，所以二无我啊，人无我，法无我啊，境界本质空寂啊，不需要去离啊。所以圆觉经说得很好啊，他说知是空花即无能转啊，知道境界是空花，那你就没有生死轮回了。所以要怎么能够真正做到离呢？哈，圆觉经的顿悟顿证法门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知犯即离，不做方便，没有方便了，不需要说我知道犯了再来离，你有个离那就有方便了，那个能离所离就跑出来了，尽智未亡，那不是实相的境界。所以知犯即离，不做方便，离犯即觉，也无见次，不需要由二圣、菩萨圣、一佛圣，离犯就觉了嘛，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嘛。所以你一定要悟啊，境界是个幻化的假，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实相不可说，这是清正的境界。我们用言语来讲，只是主持入实相的方法，像一切法毕竟空，因缘有了自性空，你从这里去体会，也能够了解实相。你从八识二无我啊，一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实相。你可以从无法三自性，这一切境界就无法相名妄想。当你知道这相名你执着了，就是因为你的妄想执着而把相跟名当成是真的，你离开了妄想，相名就变成正智，那你那个心体就是如如。但是你如果还有一个正智跟如如存在的，那你住在出世间法上，那不是实相。所以你离了相名妄想，也要离了净正智跟如如，你这两个要离，就离迷离觉啊，这个离尽离然，两端皆离，你才入实相。说无法三自性，三自性是啊，依他起性，偏计执性，缘成实性，一切法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悟啊。所以说这里所讲的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要悟实相，开悟这法界原是你自己的心，是你自己一心，然后身心世界豁然放下，顿脱了。所以这六度万恨就是修一个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了，而不是去理，而不是去断。为什么不需要断？放下就好。古德常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所以这个屠刀就是你取舍剁在两边，而不是放下你那个明敏觉知，因为我们真如本性有体有用，智慧圆满啊。如果你有离有断有灭，刚 刚好把那个智慧圆满相也给它灭掉了，烦恼就不能转成菩提啊，因为烦恼的当体就是菩提啊，住相生心，凡夫住相生心就叫烦恼啊，菩萨离相生心就叫菩提啊，通通是一心所生啊。所以这个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这个离假是要悟开悟啊。当然我们先是以在境界中对治观照啊，我常常劝大家那五个方法，也就是在这里来对治离假即心真。所以我那个五个方法大家都晓得了啊，我不用再解释。到最后你打成一片圆融无碍了，心真就显现出来了，般若妙慧就从你心中现出来啊。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呢？如果你自心不离假，那你去哪里求真呢？如果你自心离了假了，真就在你眼前。所以迷的时候啊，全真即妄啊；悟的时候，全妄即真。那既然真了，正的真了，真也不可得，原来就是实相啊。有情即解动啊，无情即不动啊。若修不动行啊，同无情不动。有情即解动，有情的众生就懂得解动，我们也懂得解动啊。可是我们的解动不如法，为什么呢？堕在有边啊，堕在着相上啊，堕在真假相对待的，堕在好坏美丑取舍啦。所以我们解动依以什么而解动呢？依以有我，有境界，把境界都当真的啦。这迷惑颠倒，这种解动不如法，不好啊。那四禅四空他也解动，他解动是依什么？依境啊。他不喜欢我们世间的五欲六尘的有，但是他喜欢一个清净啊，所以他真的舍念清净地啊，他也解动，但心里有所依，依在那个境上来解动，也不圆满，所以寿命很长，还是有生死轮回啊。那声闻缘觉他也解动，他解动是依于空在解动啊，依于涅槃啊，依于极境啊在解动啊，所以不能圆满菩提性啊。虽然了了生死，但是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那菩萨也解动，但他解动那比声闻缘觉更好了，他安住在中道啊，因为他什么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啊，能够真熟等观，双遮双照。而这个解动比二圣更圆满啊，他能够利益众生啊，有得法眼净，普入法界，教化众生。唯有真正解动，就佛称性的解动，心里无所住，不住于有，不住于空，不住于世间的善法恶法，也不住于出世间的解脱法，成是一个真如本性根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他自己的真实妙用，活盘托出啊，这是性德的流露啊。所以佛的解动是最圆满啊。所以我常常举金刚经那一段经文，佛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佛的解动是从乃至无有少法可得那一念心中，这样根尘接触的解动，自由自在，活活泼泼的那个解动，那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们觉得无上正等正觉好像哇，好奇异哦，好像很玄呢。其实对佛菩萨来讲，那就是他的生活嘛，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嘛，自信的流露嘛，真如本性和盘托出嘛，不依于有，不依于空，不依于涅槃，不依于世间法，不依于出世间法，和实际理地呀、啊，不着一尘呐、啊，而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从这个不着一尘的实相心中，随缘任用，任运腾腾呐、啊，逍遥自在呀、啊，这有情即解动啊。那我们 要解冻，最起码啊，我们要知道深处，就要看你如何的解冻，最起码要做到衣食善来解冻，那你可以升天了。你衣食善，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升净土世界继续修行，那也算是朝佛法五圣佛法里面的解冻。如果我们是住贪嗔痴来解冻，那你不要问我要去哪里啊，你自己心里很明白啊。所以修行修的好与坏啊，都不要问别人，问你日常生活解冻是怎么个解法最清楚了。我为什么要提醒这个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有26个恶烦恼心所，恶心所只有11个善心所啊，难怪地藏经里面那个鬼王啊，有的是执他的任务就是降福啊给众生的，有的任务是降祸给众生的。可是这些鬼王在菩萨在佛的面前都说：“哎呀，我这个游离世间呐、啊，所看的都是恶多善少啊。”所以啊，这是地藏菩萨那一些菩萨变现的鬼王的一句真心话，我们千万不要被他说中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心中一定要善多恶少。那这些执行赏善赏恶的鬼王，一定把善的帮助你。所以他说，众生只要有一点善的，我就想要帮助他。可是我找了半天，好难得才找到几个啊！希望他找到的都是我们基金会的在这里听经的全部的人，对不对？都是好的、啊，这才是达到我们修行的意义呀、啊。嗯，所以我们要懂得解冻。那无情即不动，所以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假如你修不动，哈，佛说如如不动，那我就不动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用断灭不动了，那就是从外道啊，啊，变成把精神化成土木瓦石，所以一种邪定了，一入了定了，什么都不晓得了，啊，身体给那烧掉了，他都不晓得了，那就精神化为土木瓦石，那浪费我们有情的这种智慧性呢，就同无情不动。若你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如果你要啊，对不起，找真正的不动呢？动上有不动，这个动上有不动，前面第一个动上是什么？就你真如本性的真实妙用，了了分明，一切清楚，一切明白。这个动上就是你的见闻嗅尝觉知，这是真如本性的妙用。所以我常讲，知之一智是众妙之门。但是这个真如本性的知，这个知它没有能所的知啊，它是本来就知啊，本来就明啊。但是我们不守它本来就明，你去给它立一个能所，有了相对待的境界跑出来了，觉上立觉，名上立名，那这个知啊又变成了什么众祸之门啊，祸害之门啊。所以一念不觉立三系，那个一不觉一立就立一个能知所知，能见所见，把整个真如实相变成了阿赖耶。然后你又不守阿赖耶的这个这样的维系的祸，阿赖耶里面还是维系的祸，维系的生灭啊，就是那个无明业相啊，越迷越深，依于这个三系六出，好了，产生了前面的七转世迷惑造业，有了知梦无明，就圆了十二因缘法，感生死了。所以古德在这个楞严经上，楞严经有一段经文呢、啊，他说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知见离知失寂涅槃。古德把他标点符号改一下子，改得非常好。知见力，你给知见有力了，他本来知啊，不需要力啊，你给他力了，知见力了，知就是无明本，那个知就无明本了。那知见离，知见离了，那个知就是涅槃。所以涅槃原名常寂照，就在你力与不力的差别啊。所以真如本性的了了分明，那个念就是真如 自信之用，那个念就是见闻秀常觉知，他法性如是，法而如是，一接触他就明白，你不能再立名了，一立名就有其所了。所以当你立名的时候，就第二念跑出来了，第二念跑出来了。所以古德常说不起第二念，可是当你说我不起第二念，已经第二念了，因为真正到了不起第二念的时候，那第一念也不存在了，那第一念就 不存在了。所以啊，动上有不动，这个动上就是指我们真如本性圆明极照的妙用，有不动。这第二个底下这有不动，这个不动是什么？不堕在两边，不堕在取舍好坏美丑，不堕在这两边境界的两边啊。所以动上有不动，就是一个绝代的真如本性的妙用，随缘妙起用，称性之用，就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啊。所以啊，这个动上有不动啊，大家晓得禅宗的公案就是讲这个故事。这檀山和尚跟他的道友啊，有一次到外面去参访，他们要过一条溪啊，那个时候看到溪边有一个少妇啊，那裹着长脚，那个裹着那个缠脚布，要过溪又非常不方便，而且也很危险，因为那个以前中国的这个女人都是绑小脚的，过溪也是很危险啊。那个少妇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坦山和尚一看到这个少妇这么为难，他也不问他，能够问他嘛，女生也不方便说，他就说啊，我抱你，就直接给他抱过这个啊，把他背过溪了。那另外那个跟他一起参访的那位道友，看到他背过那个少妇过溪以后，就开始闷闷不乐了。唉，我真倒霉，跟这个风流和尚在一起，看到人的美色就是跟他抱过膝，然后就不跟他讲话，一直闷闷闷啊，闷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啊，檀山和尚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啊，我们过了火以后啊，过了火以后你就这么不高兴，闷闷不乐到现在还不高兴。他说当然不高兴啊，我真倒霉跟着你这种人在一起，看到人家啊漂亮的这个少妇，就赶紧去背着人家过溪，也不懂得我们出家人应有的三千位以八万细行啊。坦山和尚说啊，你背到现在啊，哇那么重，我背过火就忘了，对不对？我背过火就没事了，你看他那个小脚多危险了，万一他掉到火里头淹死了怎么办啊，我一念慈悲心被他火背过来，我什么事都没有了，欢欢喜喜，你怎么背到现在，你比我更糟糕，对不对？所以你看有情即解动，他的心都是清净平等慈悲无所住，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大圣佛法要发菩提心，菩提心以大悲心为首啊，所以这是我举个公案。所以不动是不动，无情就无佛种，那就没有菩提心了。这个佛种就是菩提心了，菩提心以大慈悲心为主啊。能善分别相，地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能善分别相，像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了了分明，一切通达，一切明了，有体有用。所以六根皆动，眼耳鼻舌身意，活活泼泼的皆动，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啊，地义不动，那真心不动。那为什么而动呢？为利益众生啊，而不是为自私自利啊。我们现在差别就在哪里？我们也动了，但是为自己而动。为自己而动就生很多烦恼啊！你为众生而动，你法喜充满，快乐自在。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心安理得啊。 如果你是为众生而动，你心地常常都是快快乐乐、清净沾染的，没有障碍的。所以这个能善分别相，低义不动，为利益众生，为弘扬佛法，为一切善法而动啊，心了无计较得失能所，你这样就在境界中能够得到解脱，能够得到自在，能够跟佛法相应。但作如是见，即是真如用。所以善用即是佛用，然后一直到念念都是善，起心动念都是善，一切作为都是善，止于至善的时候，就妙气真如啊，就跟法性的善相应了。我们世间的善是在相对待善恶的善，有善的执着，所以你执着善而做善，那你是造善业，将来一定感这个人天果报，享福了。那你执着这个自私自利而用起贪嗔痴，那你就造恶业，将来就感善恶道的牵引。所以什么呢？称性之善啊，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法界你才可以能够成愿而亡啊，才不会被业力牵引啊，或这个引力而拉着你去啊。所以我们要造离染尽之业，所以这个叫清净业。佛法里面讲清净，不是四禅八定的那个清净，是离染尽二业那种最极清净的啊。这种就是真如之用，所以叫至善之用。所以佛法叫什么？至善圆满的教义。净空老法师把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义，这个至善圆满教义之说真的说得太好了。至善圆满从哪里来？从你的真如心中显现。如果你不证的真如，你绝对不能做到至善圆满啊，你不能做到最圆满，唯有证的真如，那是至善圆满。所以叫至善圆满的教义，心地法门啊。报之学道人，努力惜用意，莫以大乘门却知生死字。底下六祖大师告诉他的弟子们以及一切学佛修行人，报之学道人，这通知一切修行人努力惜用意。这个意字有三个意义，有三个层次的意义。第一个层次就要开悟啊，谛听开悟，汇取我们这一念心，建起我们的本地风光。就比如那个判州无业禅师啊，他有一段开示，那就跟六祖大师所说的努力惜用意，这个意啊有一点一样的，要开悟。他示众，汝等见闻觉知之性呢，以太虚空同受啊，不生不灭，一切境界本质空寂啊，无有一法可得，迷则不了，即为境界所惑啊，亦为境界所惑，即流转不穷啊。汝等当知啊，心性本自有之，这个心性就是佛性啊，本自有之啊，非因造作而有啊，不是你造作而得的啊。所以我们修是全修啊，因为你本自具足的 只是去后啊，不求正真，真本具啊，所以非因造作，犹如金刚不可破坏啊，一切诸法如影如想啊，无有实则啊，这一切真假之法，外境之法，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像影子，像音响一样，实在没有一个实体可得啊。所以经云，唯有一事实，只有一件事实是事实，一二皆非真，其他都不是真的。当了一切空无一物当情，是诸佛的用心处啊，汝等勤而行之。所以 判主为禅师这段开示啊，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段开示里面来聊聊相应我们这一念真心呢，无助真心呢。所以第一个义就是指开悟见性，那第二个义的意义是什么？指用意识的关照，你悟了这一念心以后，像圆觉经所说的，悟尽圆觉，知道一切众生的心本质清净，原无烦恼，本质解脱的，只是你被境界捆住了，是你自己捆自己呀、啊，你迷呀、啊，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不可得啊！啊，本来它是清净解脱啊。如果你真正做到了清净解脱，诸佛如来的智慧就在你这一念心中了，你顿弃这一念心，顿悟这一念心。我们现在在文字上哦，这样透这样讲了这一段经文，这一段如来禅本质清净，原无烦恼，本质解脱，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而大家了解了，这个解得很深。这是什么？信悟。铁壁禅师说了，这信悟。我们很多人就把信悟以为是自己弃悟了，其实你是在信悟的解而已、啊、信悟的理解而已、啊、但是有一天啊，你观照修行，行六度万恨，我以前跟大家讲的那些方法，有一天你忽然这一些文字像融舍在你那一念来，哦，是这样啊，原来如此，果然是这个样子，果真是这么一回事啊，那就是我们讲的解悟了，那就是弃悟了，但是还不是实证哦，只是解悟而已。很多人就在这个解悟、弃悟这个境界中，他以为他真正证悟了，然后嚯、哦，自己在那里大发狂言，嚯、哦，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那就造很重的口业。如果是真正的证悟人，那就六祖大师所说的，没有事绝不会打妄想，心里很清净，连清净也不可得，没有妄念。不会坐在那里想想过去，想未来，想明天，不会在那里打妄想，绝对是清净，没事的。为什么？念本清净啊，所以自己是不是真正实证的证悟很清楚啊。坏就坏到你把弃悟的那个解悟当成是证悟了，证悟绝对没有妄念。为什么？念心本来就没有妄念，所以他思维一件事情，为众生思维一件事情，那是针对这件事情而思维，绝代的境界，不是堕在取舍两边的妄想啊，没有情事的发生啊，没有好坏美丑相对待的发生啊，就绝代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想通了，什么事都没有，心又是清净无事啊。所以六祖大师最后为什么讲悟无不修善，腾腾不造物，急急断见闻啊，没事不要再来打妄想了，过去现在未来全断，没事了啊，天下太平了，荡荡心无着，不着有，不着空，如如之心即是真实，那才是证悟啊，证悟一定引发神通的、啊、所以当你能够弃悟的时候，从前面的那个信悟到了你弃悟啊，果然是这样，那只是弃悟啊，解悟的生觉悟，但是它相应到一点正，相应一点，这个时候凡夫随顺缘觉观照，你就懂得如何使用观照。六祖大师所说三十六对法，在境界中不着两边，绝代的境界，境界了了分明。当你心事动了，有无没愁好坏贵贱，起了心事波动的时候，马上放下，毕竟不可得，提起你悟的这一念心啊，本来就这个样子嘛，法性本是如是啊，没错啊，不需要再用文字来解了，就这个样子，没错，原无烦恼，本质清净啊，本质具足。所以当你根尘接触了了分明的时候，一动了四心，本来解脱，本来污染，为什么又堕在两边？放下就修放下，从凡夫随顺缘觉一直到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这个境界就是第二个需用意观照，观照不着两边、啊、保持你这一念心绝代的境界、啊、这样用功、啊、到最后入地菩萨随顺缘觉，那就大彻大悟了，打成一片，不假观行了，能够行三轮体空理六度、啊、那是实证真正的证悟。所以很多人把 弃悟那个解悟啊，当成是正悟，那差得很远。你真正的弃悟的那个深的解悟，那是悟见连解没有错，但是还需要经过凡夫随顺，乃至于未入地菩萨随顺。但是那一念弃悟已经相当值得可喜了，因为你以后修行就比较得力了。那这是第二个，努力须用意。那第三个用意呢，虽然你没有弃悟，不悟这一念心，不是直下慧起的顿悟顿修，第一个是顿悟顿修，第二个是悟后起修，第三个你不悟那怎么样修万法归一，把它归在一，最后呢一一再把它脱落了，那也是成就了。所以这个是用意，用意。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祖师大德，他用善巧方便叫你去皈依，像那个临济宗的那个大会宗稿，临济宗的后世啊，啊，大会宗稿禅师啊，他的发明了，他创立的参化头，化头禅，那就是用意，先用意思，念佛是谁？谁？然后啊，由这个右意识下锁，然后一直思维，思维到最后呢？入了潜意识了，念念都不理这个疑情了，变成潜意识、哦啊、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参禅的训练，你叫他一下参念佛的是谁、啊、他参不出来的，他一定是在那里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手上拿一个念珠在那里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那是用嘴巴不是用意、啊、对不对？他已经先思维，嘴巴在念吗？心里在念吗？那死人有嘴巴有这个肉体，那怎么会念呢？那到底念从什么地方来，在哪里念呢？是什么东西在念呢？去找找找，找到最后呢，入了疑情了，二六十中都在找，入那个疑情，那就入了潜意识，内心里面念念都不离这个疑情，万法归于一，然后越临越细，越临越细啊，有一天这个疑情脱落了，明心见性，所以这万法归一就是归在那个疑情上，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归在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上是一样的，等到这个这句佛号消归自性，能所双亡了，那也见性、啊、那个曹洞宗啊，曹洞宗一位祖师啊，叫做那个弘智正觉禅师啊，他也创立了叫做默照禅，也是叫你用万法归这个方法，默照先起狗子无佛性，好看字那个无佛性的无，或者看的佛字都可以，因为禅宗它不立佛啊，所以它看无，对不对？看无，但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你看什么都一样，你看一也可以，看心也可以，看哪里都可以，默照默照这个无字，看住它舍心里一，二六十中就不理这个，这个有点像净土的观想念佛，对不对？看出这个，到最后把万法归于一，最后这个一脱落了，也见了性了，这是第三个用意，啊，所以层次的不同，有三种用法，啊，但是比较属于心地法门的，是用第二个比较恰当。那因为你不悟没有办法，只好以全法先把万法归于一，啊，归一个不分别不执着，最后这个一脱落了，同底脱一样，明心见性。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因为你悟了本心，再来观照，不堕两边，就保持你根尘接触的限量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但绝不会堕到情事里面，那完全看观照。但这种观照，当然你心不动，你不需要再去观啊，你不需要观啊，这是你平常你一定要在境界中真正断恶修善，你的妄念比较少了，心地比较清净了，或者说你动了半天生气了，你才发现那不行的，对不对？那就真正你在境界中一堕有无，一堕情事上的分别，你就要观照放下，不堕两边。六祖大师前面教我们的出入距离两边，这个是比较属于正修。那当然如果说第一个顿悟顿修直下慧起，那个人是上根立志啊，那是那个人啊，是不多啊，这样根性的人不多啊。所以这三种修行都是叫努力须用意啊。 那莫以大圣门，切执生死智啊！不要在这个不生不灭，我们自信这一念心本来就没有生灭的这个大圣佛法里面，却执着有生死来去之相啊！我们只是个饭壳子而已啊！所以我常常举那个广清老和尚的故事。广清老和尚80几岁，他因为以前很精进，在山洞里面修行啊，大概身体没有顾好，所以啊，最后行动有点不方便了。所以他一直想要去换壳子，对不对？那么大家换壳子，他的徒弟，哎呀，你不要去啊，你不行啊，你去了我们怎么办呢、啊？老和尚说，哎呀，你们很不慈悲啊，我要去换壳子都不行，对不对？最后呢，他的徒弟们想到一个怪招，哎，老和尚，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什么事啊？他说，你要传戒啊，你还没有办呢、啊，这传戒要轮流啊，所以他轮了。等到了90几岁才轮到他，轮到他办了，他办完了以后，赶快跑去换壳子。现在不知道换谁来了，有没有在我们这里面，我们都不晓得，对不对？大概没有了，因为他也年纪也很小了，对吧？他马上去换个壳子来了，对不对？他换壳子嘛，所以他不会执着这个生死，生死自在嘛。所以啊，莫以大圣门这个无生无灭啊的这个。见性法门却直接就有生死智啊！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意；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啊！这大师教我们的。如果是言下相应，在心地法门言下相应，好，我们就继续谈，增长他的境界，提升他的见地。如果是不是同一个法门，你跟他讲了半天啊，让他造口业谤大圣法，反而障碍他的修行，那就合掌令欢喜。但是如果说是外道的，那你啊一定要跟他讲，你这个修行有问题。如果你不相信我，不听我的，那我无可奈何，我谨以奉告到此，阿弥陀佛。不能说，哎，你对呀，我应该怎么样？那就不行了。主要是正法上，在我们这个。10个宗派，8个大圣，2个小圣的宗派，他是如法而修，跟你不相应，跟你的修学的方法不一样，合掌令欢喜，增长他的信心。有一次房居士他就问我，他说啊，有一居士很执着，他执着佛像一定这里有个万字，如果没有这个万字的来接引的，他绝对不去，那一定假的啊，对不对啊？他问我这该怎么说，我说对啊，你要这样跟他讲啊。他说真的要这样，我说当然啊，因为啊，人家有一个人念 Om Mani Padme Hum， 对不对？那念的豆子会跳啊，有个人跟他更正说 Om Mani Padme Hum， 好了，不会放光了，豆子也不跳了，他已经，对不对？他已经能够这样修的一心不乱，那当然就要用这个方法，因为他并没有说错啊，佛的胸前有万字啊，但是因为他着相嘛，着相就当他以着相而修。如果悟的人，佛难道不能穿西装打领带吗？对不对？也可以啊，难道不能穿唐装啊？啊，佛也不能留披头吗？一样可以啊，对不对？一切相都是虚妄嘛。嗯，因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嘛。啊，真佛就是你这一念心嘛，法身嘛，法身才是真佛，法身无形无相啊，那其他都是变化身呐、啊。但是人家执着相，他执相而修，能够断烦恼啊，你就让他这样修。如果他是邪知邪见，那一定要帮他点破。他不听，那没有办法。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讲实话啊，这才是有慈悲心呢、啊。那此中本无真，真即失道义，执逆真法门呢、啊，自信入生死啊。这个心地法门就一心圆正，一心没有人所，没有相对待的，离四相皆百灰，我们的凡夫四相也要离，自尽四相也要离。凡夫的四相是执着五阴身为我啊，所以这个我相就执着五阴身为我的，人相就是执着我这个五阴身的我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我是人，他们都是动物。然后众生相就执着五阴身是我啊，有了身见跟我执，所以念念贪求， 贪求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的众生相，受者相就以这个五阴身为我，然后希望健康长寿美丽，就是这样子求进补啊，怎么来延年益寿啊，这是凡夫四相。那自尽四相呢，你稍稍觉得我有所证，那是自证自尽四相的我相。那人相什么？知道我有所证，那我还在啊，我要离掉这个能证的我，这个离相就是人相。那众生相就是那能够离掉这个人离，还有一个离在啊，就好像空，然后再以空空弃掉空，第二个空还在啊，他发现到我能够离也还在啊，所以要了掉这个离，了掉这个离的，这个叫众生相。那那个受着相就知道说那这个了还是在啊，所以到了这个受着相的时候啊，能够了掉这个离，可是最后那个业相太微细了，看不出来了，自己不晓得，唯有机缘成熟，人家帮你点破，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毕竟不可得，所以你修学佛法以空气有气掉了不能存空，那你再用空来气掉空，前面那个空气掉不能存空空，那你这个那个空空气掉了，对不对？后面不能存空空空，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到了圆满菩提，是不是只有直下会起接念心而已啊？不能存任何一点嘛。所以那个自尽四相那么维系，最后那个受着相，那个是非常维系的，是我们这个世间法上最维系的。你已经看不出来，那种观照、那种观智是最维系的，你看不出来。但是还是在相对待里头，这道心为维啊，人心为维，道心更维啊，一失职。那个失之毫厘，这差之千里啊！那智访禅师就是执着那个最后维系的受着相，他以为他开悟了，还好碰到玄策禅师给他点破，他到六祖大师那里才真正的大彻大悟，否则出不了三界呀！说此中本无真，真即是道义。他包括出的众生的凡夫四相都要离，连那个自尽四相都要离，那你真？一有真实，我执法执都出来了，那个粗的都破不了了，你怎么能够明心见性呢？所以真即是道义啊，执逆真法门，自信入生死啊。所以你值得这相对待的啊，我好，我这个法门好，你那个不好，怎么样在那里争来争去，最后即使你争赢了，六祖大师说自信入生死，脱不了三界啊。所以只要他是正修，合掌令欢喜啊！所以修学心地法门，如果你在心地法门上你有所悟处，有所体会，你一定会升起慈悲心啊！你看到有一些修行人，但是他很庸共，很精进，直向修行，你不会跟他争，你会帮助他，提醒他的境界，提升他的境界，叫他能够入般若法门。因为佛法不共外道，就是般若而已。如果佛法离开了般若了，那佛法就变成外道了。所以你要让他提升，叫他入般若法门。般若就是心地法门。如果他暂短时间不能接受，好，合掌令欢喜。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心意来帮助别人啊！啊，但是不是跟他争？因为一有所争执，你又起嗔恨心，那你一定会。啊，造业，自信入生死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